所以说呢，你一观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一超过负荷以后，你就说失控了、啊，似羊神灰，这件事情就开始心就开始飘动不安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修观就很难成就了，很难成就了，啊，很难成就三昧了。那么这个是讲出这个这是一个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怎么办呢？是以大圣悲名，只遣专称名字，正有称名义故，相续即圣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圣佛陀的慈悲啊，他知道我们末法时代众生有这个问题啊，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的干扰太厉害啊，所以呢只遣专称名字啊，在本经当中他直接的告诉我们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只知名号，若一字若七字，一心不乱啊，以这样的因缘来招感临终的时候，使人终时心不颠倒，那阿弥陀佛一诸圣众现在其前啊，然后往生净土啊。那么这当中有两个主要理由啊，正有称名义故，相续即圣啊。第一个称名义故，就是说这个念佛法门它容易达到专注，有这个专注力啊。这个专注力啊，基本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对念心啊一个根本的方向啊，就是你要能够善取所缘境的相貌，你对念心一定要去取到所缘境的相貌。比如说你说这个弥陀本尊啊相应的，你一定要去取到本尊的相状，或者取到他的名号，或者你去观想他的功德，取到他的功德啊，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，善知世间行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啊。总之你这念心要能够善取所缘境的相貌。那这当中呢，这个耳根是最方便的，用这个耳朵来听声音啊。印光大师说呢，不但摄心最能养神啊，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啊。比如说你这个在佛堂当中啊，你用眼睛去观相，眼睛打开去取这个佛像，把这个佛像取下来以后，眼睛闭起来，在心中把佛像表现出来，表现不出来眼睛再打开，那么七开八开啊，你会觉得眼睛很累啊，耗神。我们这个眼根啊，眼根不是很好用，眼根你用个一两个小时啊，你眼睛就开始累了，眼睛一累你不休息啊，它就出状况。娑婆世界的果报体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楞严经啊，在这个佛陀当中呢，赞叹六根门头当中啊，虽然六根都能够悟入法性，都能够回光返照悟入法性，但是在娑婆世界的果报当中呢，耳根特别殊胜，它耐用养生。好，这个这偶益大师啊，你看偶益大师的这个传记啊，偶益大师25岁开悟，他24岁出家。你看看他的临风中的那个化验文，老人家修行不得了，他是拼了命干的啊！他那个他练往生咒，一天练一练几百万遍的啊，练大悲咒也是一样啊，拜佛也是一样啊。那么他开悟以后，那自然的修行，到了在中年的时候，是30岁还是40岁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再查一下。他那个时候刚开始出家的时候，他不念阿弥陀佛的。好，去出家时忠称自负，藐视教典，妄为持名，那么这个是欺为忠孝。他认为说这个时候我是一个禅宗开悟的人啊，我这修一佛乘的，怎么能够跟你们阿公阿婆一样去念佛呢？那么到了那有那么一天呢，生了一场大病，非常厉害。看那个偶益大师那个传记，是一种很特殊的病啊。他发动起来的时候啊，偶益大师自己讲啊，七日七夜不能坐不能卧，但含泪念佛而已。你看看是这种境界。这个大修行人啊， 他那个三界的果报要结束，最后一生的时候，无量无边的最后啊，要总算账的时候啊，那所有的罪障都现前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七天七夜不能坐不能卧啊。那么最后含泪念佛，我看到这句话很感动啊。你看藕益大师他修行的时候，那是那种刚骨啊，会把这个病折磨到让他含泪念佛啊。那这个是非常严重了。那么那一次以后，他就开始死心塌地啊，那么皈依弥陀啊，万流莫挽。后面藕益大师我们讲到最后拔的地方，藕益大师讲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，当然你身体健康，气血旺盛啊，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也没有人触恼你，身心都是在最好状态。你说我观想观相也可以啊，是的。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。真正的关键是你的法宝是不是在你命中能够现前，这是个问题。在你命中的时候啊，那个诸根败坏的时候，你内心的扰动不安的时候，你要把你的本尊，把你的所观的佛像现出来，看有没有办法，这就是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啊，年轻人小时候出家也没什么罪障啊，身体也健康，气血也旺盛，烦恼也淡薄，就是说他称名义故，他没什么感觉，哈哈，没什么感觉啊。但是你要生一场大病的时候啊，那个色身的折磨苦恼，头昏脑胀的时候啊，你会知道这个参名义故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啊！你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皈依处啊，你会觉得哎呀，这个自简易自文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实用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佛陀的慈悲啊，知道我们临命中有这个问题啊，啊，这个第一个参名义故，第二个相续寄生。那么称名依故当然容易专注，容易取到所缘境的相貌，但是临命中的时候呢，你还非得把所缘境保持一段时间，不是只是一刹那而已，相续力。这个善导大师呢，他讲出一个临终的标准，说什么叫做一心不乱，这是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成就无间念，第二个无后念。就是说你这个佛号现前的时候，念念都跟弥陀相应，这中间没有妄想插进来，叫无间，无间念。第二个无后念，无后念就是说呢，你这前一念在娑婆世界消失，下一刹那就在弥陀莲花化身。那么你这个念头消失以后，就再也不起善戒的念头了，就是变佛号以后呢，就直接到往生了，无后念，后来没有起颠倒的念头，就是成就无间念无后念，谓之一心不乱。善导大师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成就无间念无后念，那个佛号是最容易相续的啊。观想观相我们也可能会一时相应，但是这个佛像在心中要能够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在心中显现，这件事就不容易，但是佛号容易相续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。所以善导大师他提出两个主要理由啊，就是第一个称名义故，第二个相续寄生啊。所以呢，若能念念相信，毕命为其者，时机时生，百机百生啊。这地方是关键的，关键在这个地方啊。念佛法门呢、啊，念念相续，毕命为起。好，这个事情是这样怎么样？念佛法门当然是有憎恨跟祝恨的差别啊。你一方面支持名号，你也可以兼修大悲咒啊，那么兼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正住的分别。你不能够说啊，我这个心中有无量无边的法宝现出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法宝都同等地位， 那么你这种情况就是杂修了，就像藕益大师说了，近日张三，明日李四，今天念佛号念了几天没什么感应，换大悲咒，大悲咒没什么感应，念地藏王菩萨啊，三心两意啊，一事无成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也可能你念的不多，这个还不是重点，但是这个佛号在心中现前的时候，你内心的感觉是一心归命，通身靠道，就是这个是我真正皈依的本尊，你内心有这样的心情啊。当然我们也不妨修修护法啊，本尊上师护法啊，我们以持大悲咒来啊破障啊，见念观世音菩萨来灭罪都可以啊。但是你内心当中对佛号那是不能改题目，不能换来换去的。你念阿弥陀佛念念没感应，哎，我换换观世音菩萨，你内心当中飘来飘去啊，那么这不能构成往生的。我前段时间呢、去读这个台中联社啊写一本叫《念佛感应见闻录》，它里面讲到一件事，说在台中啊有一个居士叫李清远，木子李，清净的清，根源的源，李清远居士。这刚开始他是不学佛的，他同修呢经常参加这个念佛共修，他同修是很精进啊，回来以后就经常劝他说、你要多念阿弥陀佛 灭罪啊，消灾灭罪，临终往生净土。那么这个李居士呢，看那个刚开始的意识啊，不当一回事的，不把佛当一回事啊。那么有这么一天呢，这个李居士啊，他开夜车啊，他是台汽客运的司机啊，开这个台中线啊，一个山区，到一个山区的拐弯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经常出车祸的地方啊，突然就熄火了，熄火的怎么弄就是没办法启动起来，没办法了，就这些乘客都离开了，那么这个车长也下去了，去安排这个下一次的班次呢，那么他一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就照顾那个车子。那么照顾车子的时候，到了没多久啊，他吹来一阵冷风啊，他整个人啊，感到一股寒气啊，就开始恐怖啊。这个人一个人恐怖的时候，就要找一个皈依处了，就想到他同修啊，告诉他念阿弥陀，这个时候赶快摄心啊，念阿弥陀佛。一定一段时间以后啊，这恐惧的感觉就消失掉了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就试试这个车子，一启动就启动起来了，这有感应呢。那么开启动起来，他就开回去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很多事情，你就这么是宗教感应你以后，那就有信心了。那么他从此以后呢，他就啊心这个终日走街坊，心中念佛忙啊，心中有一个法宝，那就感觉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像一般人呐、整天呐、心向外攀岩了。没有一个归处啊，他心中慢慢有一个归处啊，有事没事呢安住在他心中的法宝当中啊。那么经过了是三年后，他生了一场病，这做司机啊运动比较少，这高血压引申的这个脑中风的话，身体就麻痹了，不能动了，住到医院去了。那么住到医院去的时候，他知道啊这个时间不多了，他更加紧的念佛，又念了一年，最后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的莲友跟他助念了，到晚上念到12点多的时候，突然间在这个窗户外面啊，出现了一道金黄色的光芒从外面照进来。他们想说，哎呀，这个晚上这么晚还有大卡车的这个灯光啊，去看看，没有大卡车啊，就从外面照进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刚好断气。那么在座的莲友啊，都明白的在黑暗当中啊，看到一道金黄色的光明照下来，然后他当下断气，而外面去看什么车子都没有，不可思议啊，无量光无量寿啊。当然我们讲说啊，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因地的时候念佛，果地上见佛是很正常啊。当然所谓的佛啊， 阿弥陀佛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他能够以无量无边的方法出现啊，他能够以身相的方式出现，以莲花的方式出现，以光明的方式出现啊。在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说呢，念念相信，毕命为起。我看了以后，我有个感觉，这个居士他之所以成就啊，这个人老实，老实。这个净土法门最怕就是不老实啊！今天啊，墙头草两边倒，今天靠靠观世音菩萨，明天靠阿弥陀佛，后天靠地藏王菩萨，你对哪一个都没有信心，谁都不能帮助你啊！所以说呢，这弥陀名号啊，这种本尊相应呢、啊，你一定要能够相信啊，弥陀决定能够救拔你，这种通身靠头。就像那个三岁的小孩子、啊、他自己也没办法站，他整个身体靠在母亲的身上，是这样的一个心情，一心归命，通身靠道、啊、而这种心情呢，要毕命为起，尽其一生不改题目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十吉十生，百吉百生，保证万修万年去，万能去、啊、那么这一下有人就说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善导大师怎么讲那么肯定呢？这一下善导大师讲出他的理由，我为什么讲出那么肯定呢？何以故？第一个，无外杂言得正念故。啊，善导大师啊，他老人家呢，并不太赞成一个人修行太杂，他强调专修啊，身口意专修啊，身专门礼拜阿弥陀佛，口专门赞叹阿弥陀佛。意专门观想阿弥陀佛啊，身口意三密相应啊。那么他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持名法门啊，你要紧就是不要有任何的杂言，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，容易得到三昧，容易得到正念，这是第一个啊。你不断的串习这个佛号，它就有力量啊。第二个，以佛本愿相应故。那么这个佛号的法门是跟弥陀本愿相应的啊，看这个第十八愿啊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自心心要益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解，唯除忤逆，毁谤正法。那么弥陀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化愿说啊，设我得佛，那么在十方的众生当中，没有拣别任何一个众生啊，上至文殊菩萨，下至忤逆十二，他要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，自信信要，对我的名号要有真实的信心。第二，一生我国，你真正的能够愿离娑婆心求极乐，愿意能够投身到我的国土来，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，乃至十念，意念我的名号乃至十念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解，唯除忤逆，毁谤正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意念弥陀的名号，正是以佛本愿相应故。弥陀的本愿就是要我们念阿弥陀佛啊。第三个，不伪教故，顺佛语故啊。那么从经论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，无量寿经啊，他的三倍往生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、啊、也是持名。那么本经当中讲的更明白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闻说阿弥陀佛，持持名号，若一日、若七日，一心不乱啊。那么这样子做呢，是随顺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。这三个理由啊，所以呢，善导大师呢，他特别强调持名的方法，以持名为正恨，以其他的观想、观相、持咒等等为助恨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再看第二段，正式行法。那么前面呢是讲到持名的一个理由，这一个是讲持名的方法。那么在当中我们分两段，第一个呢是摄心方便，我先念一遍，印光大师的开示。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，都摄六根净念相聚，得三摩地是为第一。念佛时，心中要念得清清楚楚，口中要念得清清楚楚，耳中要听得清清楚楚， 一舌耳三根，一舌一佛号，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，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，身也不会懒惰懈怠，名为都摄六根。都摄六根而念，虽不能全无妄念，较彼不摄者，则心中清净多疑，故名净念。净念若能常常相聚，无有间断，自可心归一处，浅之则得一心，深之则得三昧。那么印祖呢，他老人家讲到这个念佛的方法，他引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涅槃圆通章，他说啊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聚，得三摩地，是为第一。那么任何的修行都是要成就三摩地啊，这个三摩地就是三昧，翻成中文叫等持啊，平等持心，一意尽转，你对你所言的境界啊，要能够平等啊，心中不昏沉也不掉局，以这样的一种平等的状态来摄持你这一念心。那么使令你这一念心呢，在一个专一的境界里面呢，相续的运转，这个叫做等持。换句话说呢，诸佛菩萨的功德都不是在散乱心的时候成就，都是在一种三昧的角度成就。那么在无量无边的三昧当中呢的方法呢，以都摄六根净念相聚这个方法是最容易得三昧的。所以说呢，都摄六根净念相聚它是一个因地，得三摩地是一个果地。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念佛三昧啊，就是要以都摄六根跟净念相聚为下手。那么怎么都摄六根，怎么净念相聚呢？印祖下面会解释。好，先讲都摄六根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，这当中有三个内涵。第一个心，内心要念得清清楚楚。第二个口，口中要念得清清楚楚。第三个耳，耳朵要听得清清楚楚。好，这个印祖的开始这段话，我们特别要注意。注意的就是这个清清楚楚啊。我们一般念佛人呢、啊，不在乎印光大师这段清清楚这四个字的开始啊，的求多啊，念得、啊、随口溜过，但求快，但求数目的多。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我们从缘起上来说啊，从这个业果的角度来说、啊。这个果报的坚固啊，是来业力的坚固。所以这个人，他这个财富现前啊，他的福报现前的时候，他小时候很有钱，长大的时候还是很有钱，到老的时候还很有钱。他的财产呢，水不能淹，火不能烧，地震不能破坏，败家子不能破坏。怎么回事呢？他因地在行布施的时候，那个心力特别强。那么罪障也是一样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业障现前啊，拜了88佛，拜了108部还是没有灭罪，罪业特别的坚固。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人因地在造罪的时候，那个烦恼心特别坚固啊，谁劝他不做就是不能障碍他，他就是要做，这怎么劝都不行，这件事一定要做啊。在得果报的时候，的果报特别坚固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净土的业力果报要坚固，净业要能够坚固。那么你因地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要专注啊，你的心呢、啊、闪闪乱乱的，口念弥陀心散乱的，那么你这个净业就非常薄弱了，非常薄弱了。就问题还不是在这个数目的多寡，你心力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你要练得清清楚楚，练得明确而有力量啊，不在于多而在于专注啊，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。那么一舌耳三根，一舌一佛号，这眼睛也不会东张西望，鼻子也不会嗅别种气味，身也不会懒惰懈怠，名为都摄六根啊。你一开始用心口耳去练，最后把其他的这个眼根啊、鼻根啊、身根都摄起来，一记佛号把六根给摄住了，啊，这个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啊，六根不向外攀岩了，啊。 这叫度摄六根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净念相聚啊，度摄六根而念，虽不能前无妄念，较比不摄者，则心中清净多矣，故名净念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度摄六根而念呢、啊，虽然刚开始不可能完全没有妄想，但是呢，比你不度摄六根的人好多了啊，比你这个念佛、啊、眼睛东看西看，那么耳朵到处乱听的好多了啊。那么这叫净念。那么净念能够经常的相聚，无有间断，自可心归一处，浅之则得一心，深之则得三昧。这个印光大师讲这个一心跟三昧才不一样的哈，这是浅深的不同哈。我看这个意思呢，印主他这个前面的都摄六根净念相聚啊，主要是止，他因地是修止，所以这个果地啊是禅地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一浅深啊，说这个一心按印主的这个意思呢，一心，那么主要是意界定跟唯道地定，这个禅定还是比较浅。那么意界定的等持或者是唯道地定，那么三昧那就根本禅了，初禅以上，也是不容易退转的啊。那么这是一个念佛的方法啊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画一个讲表来补充说明啊，看第十面。那么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执持名号啊，这过程呢，那么印光大师呢，主要的是根据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方法啊，就是两个原则，第一个度摄六根，第二个净念相聚。看这个度摄六根，度摄六根呢，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，这个是成就这个专注力。那么我们讲这个本尊相应呢，我们这一念心怎么跟阿弥陀佛相应呢？那当然主要是以名号为所缘境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心中的名号，我们要相信这句名号呢，名以招德啊，总是阿弥陀佛所有功德啊。那么我们这念心怎么跟弥陀名号相应呢？这三中有三个步骤啊。第一个步骤，念从心起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有些人念佛啊，他这个佛号不是从心念的深处升起，他这个佛号是从嘴巴升起，他很随便就把这个佛号念出来，他心中打着他的妄想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佛号的根源不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一种皈依的心，这个佛号不能构成敬业，因为你的佛号的最初的根源不对啊。这个佛号不能从嘴巴升起，念从心起，从你内心深处那一念至诚的皈依的心升起来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声从口出诵。那么你内心当中升起一种作意要念佛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声相，没有一个明确的所缘境，那怎么办呢？靠着嘴巴的震动把这个佛号的声音给创造出来，声从口出。这个声从口出啊，当然我们有时候念佛，有时候止境，有时候止境，有时候念佛啊。从理论上来说啊，这个出声是比这个不出声好，从理论上说，因为你出声啊，有这个明确的声相啊，你一取这个所缘境啊，容易取得啊。但是你经常出声啊，久者伤气，这也是个问题。练太久了，练个半个小时还好，练太久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行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过去有一个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他提出了一个办法，就叫金刚念啊，嘴巴要动啊，但是他没什么声音啊，乃至你止境的时候啊，嘴巴动啊，那嘴巴震动呢，他就能够嘴巴震动当中呢，他冥冥当中呢会创造一种声相，但是他没有声音啊，声音在唇齿之间啊。所以第一个，声从口出，我们也可以用金刚尺啊，止境的时候用金刚尺啊。第三个，音从耳入。那么 你前面所创造的声相，要把它听回去，听回去。这个听回去啊，有时候我们参加共修啊，有很多很多的佛号啊，100多个人在念佛、啊，在这个大殿当中有100个声相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取谁的佛号呢？啊，这当中要注意、啊，你只能够听你的佛号声，你自己的佛号声啊，就是你这一念心啊，现前的时候面对100句的佛号啊，当然100句佛号它有通有别，合起来那是一种声音。但是详细的分呢，有各式各样高低的声音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也不要去排斥其他的声音，但是你只能够去听你的声音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你去听别人的声音啊，你试试看呢，你一下子就打妄想，心随意境转，因为你听其他的声音啊，你心是向外攀缘的。你听你自己的声音啊，那是反闻闻自性啊，那是回光返照的，这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啊。但是其他的声音可以当帮忙啊，旁边的声音可以当拉拉队，可以。但是你真正你要取所缘境的相貌，是取你自己的声相，可能他大声，他小声，甚至于他金刚念都没关系，你一定要取到你自己从内心当中升起，从嘴巴里面的震动所创造那个声响，把它取到，这点就是所谓的听。好，那么这个佛号经过这三个次第念诵听以后呢，这叫做你跟弥陀相应，已经相应了，是这样相应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啊，它还不是强调观想观相，好，一般的本尊相应啊。你看这个密教啊，他一开始修这个中观唯识学显教基础，到密续的时候，那就是要修本尊相应。本尊相应的身口意身三密相应啊，身结手印，口持本尊咒或者持本尊的圣号，那么意要观想，他要观想的，观这个本尊的身相啊。但是因为这个弥陀名号的法门啊，它是跟本愿相应，弥陀的在本愿当中。他就明白的咒怨，但是信愿持名就可以相应啊，所以他不必涉入观想观想。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，你只要能够把这个佛号经过三个次第的运转念诵听，你就能够跟本尊相应啊，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色啊。那么这个叫都摄六根。那么其次呢，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相应，我们如何把这个点状的功德把它开展成一个成片啊，这是要今天相聚了啊。那这当中印光大师他提出一个方法，就是十句成片三三四啊，我们可以取十句为一个片段啊，那么你就念三句停一下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停一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最后沙板的时候是四声啊，三三四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印光大师的意思啊，说我们这个平常追顶念的、啊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啊，这个没头没尾的、啊，没有一个硬调，没有个硬调啊，你不容易摄心的。七念八念佛号就跑掉了，强大的妄想就插进来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印光大师说啊，你可以以十句佛号为一片，这片当中呢分成三小段，这个三三四就构成一个韵调。那么这个韵调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啊，它容易产生一种相续力。你这个心啊，容易随这个三三四所形成韵调里面运转，不容易跑出去。它有这个摄心的功能，这个印光大师真的是厉害，真正是大善之士啊！大家试试看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，三三四，它这个印调力量很大，非常的大啊。那么这个是相续力啊。 那么关于这个相续力呢，当然我们平常在活动的时候走过来走过去啊，都可以掐住计数，但是打坐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把它分成五点计数法，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打坐啊，你又不能掐住啊，印光大师说啊，打坐的时候掐住啊，身劳神动，久者成病啊，你整个身心很极静啊，你手在那个地方动来动去啊，身劳就会影响到你的神，心神就容易浮动啊，那么你这个身心在这极静当中啊，手这样七动八动啊，容易出毛病。那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在打坐的时候，我们观想前面有五点，这个是观想，所以你不一定要有眼睛去看啊，你假想在前面的地面上有五个点啊，这五个点如果你的心堪能性强，也可以把这五个点呢观想是一个放大光明的莲花啊，莲花灯啊，每一个点就是一个莲花灯啊。如果你的观想力量薄弱，那就不必，那只是一个相对位置就好，有五，你知道有五个点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当中呢有四点要注意的啊。第一个，安置地轮，令心下沉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很多人念佛啊，特别是精进的人啊，他容易头痛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印光大师说吗，一句弥陀念诵听呢，我的听佛号的声音就用耳朵来听，那么七听八听呢就上火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印光大师叫你用耳朵听，不是用你的心注意耳朵啊。啊，比如说啊，我要去钓鱼，我这个人去钓鱼，人不能钓鱼耶，怎么办呢？要有个钓竿当这个中间的媒介，那么用这个钓竿去钓鱼啊，主要的是我这个人要注意这个鱼，是人去注意鱼，不是去注意这个钓竿。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假借耳根的因缘去取佛号的声相，你是用心去取这个佛号，不是用耳朵去取佛号，不要去注意这个耳朵，你注意那个，用心去注意佛号，这个耳，这个声音是遍满的，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，你不要去注意耳朵啊，啊，它360度的啊，你注意耳朵，心之所在，气之所在，气之所在，血之所在，气血上冲啊，你以后容易高血压，头痛，这个很危险。可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呢、啊，他再三强调，你这个取所缘境呢、啊，不能在腰部以上，不能在腰部以上。有些人他把这个所缘境置在眉间呢、啊，这个只是暂时的对峙、啊。昏沉的时候啊，脑筋缺氧、啊，暂时对峙。你经常注意眉间呢、啊，你迟早出状况，迟早出状况，可能不会太久。啊，所以他那个智者大师说，这个所缘境要么丹田，要么地轮，这个地大地是最好的。啊，我们修行呢、啊，最忌讳心浮气躁，心一定要下沉，心要下沉，水要让它上扬。所以我们嘴巴有时候稍微顶个上耳，啊，这道家讲炼丹啊。这个甘露在上面，火在下面，这对了。你把火在上面，水降到下面去就不对了。啊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让心沉下来。不，这个不能太沉了。有些人心太沉了，就昏沉了啊。心要沉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啊，不能太沉啊。总之，你要让心下沉。所以说呢，这五点要安置在地轮上，这点很重要。安立在大地，你不能把这个五顶安立在虚空，这太高了。有些人这个五顶安立在虚空太高了，安立在地轮啊。那么，如果你会昏沉，你可以观想这个五顶都是光明相啊。如果你不知道光明相，你可以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，你去看那个佛前的莲花灯，那个光明把它记下来，那个柔和的光明啊。有些人不容易昏沉，那。不需要光明相也可以，那这个只是一个相对位置。好，第二个，所缘形象清楚分明。 那么这个你的内心当中每一点念十声，然后在这五点当中活动啊，一片是刚好是这个五十声佛号。那么这五十声佛号只是给你一个目标啊，你一天要念几片，一个摄心的方便，一个计数方便。所以说你在整个所缘境的时候，你还是去取佛号的声音啊，你不要去注意这个五个点，这个五个点是在移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啊，整个过程还是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这个要注意。第三个，宁可少念不可草率，这个要注意了。这个弥陀名号是我们心中的皈依处，是我们的本尊啊。这本尊在心中现前的时候，你内心当中一定要专注严谨，不要草草率率，养成一个等游习惯。有些人念佛啊，他一个不好的一个心情啊，为了要求别人的赞叹，数目定得很多，念了很多，那时间根本就不够，怎么办呢？就草草率率把它念完。这怎么能够构成本尊相应？一点皈依的心都没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佛号在心中不现便罢，你要怎么弄啊？难免人总是要轻轻松松的，但是你心中佛号一现前的时候，那你就要严谨了。就像一个人你经过佛像的时候，这是三宝的境界，那是你皈依的境了，你不能在三宝面前太随便了啊。那我们心中也是一样，我们整个生命的皈依处是心中的佛号，我们仰仗这句佛号呢，使令我们现身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。仰仗这句佛号，在临命中的时候，门豁境往生西方。你看这个佛号对我们太重要了。那么这个佛号在心中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非常的严谨，宁可少不可草。印光大师这样子讲，弘一大师也是这样讲，宁可少念不可草率。这个不在于数目的多，而在于你对本尊的那种觉受，那种皈依，那种信愿的那种皈依的心啊。第四，先依技术再求严容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应该给自己一个目标啊，我一天要念几片佛号啊，那个三片五片啊，乃至于十片啊，有一个目标啊。不，这个目标啊不要定的太多。这个宗喀巴大师啊，在讲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，讲这个禅定的那个什么他的品啊，他说啊，有些人这个在修行的时候贪多，贪多呢就超过自己的负荷啊，他下一次看到蒲团了、啊、就害怕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这个精进力有四种力量，第一个是欢喜力。你一定要对这个修行的法门啊经常保持欢喜啊，你一想到要念佛心中就欢喜，哎呀又有时间可以念佛真是好啊。你要想到说哎呀又要做功课，那你这个人很难成就啊，因为你跟你的所皈依的境结的缘是一个恶因缘啊，那还得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求太多，你念得非常的欢喜啊，见好就收停下来，你下次啊一再的期待下一次功课的来临啊，下次又增加一点点，上次我练了五片的完整，这次练了六片到十片啊，早上练十片下午练十片，那么一片十片刚好二十分钟啊，总是你让自己呢在整个本尊的相续的运转当中呢，你对于佛号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内心当中经常保持一种欢喜的状态，我一想到我跟本尊相应了，我心中就欢喜啊。那么你一定不能超过你的负荷啊，由少而多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先到这个地方哈，
请大家打开讲补充讲表第十一面，补充讲表第十一面用功时机。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持名妙行，那么前面的有关讲到念佛的方法啊，基本上我们分成 两大部分。那么第一个部分呢，是所谓的善取所缘境的相貌。那么在净土当中呢，这个所缘境的相貌呢有三种。第一个是佛的身相啊，佛的身相有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啊，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所缘的相貌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佛的功德啊，佛陀有很多很多的功德，阿弥陀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啊，善事世间劫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，乃至于势力实力是无所谓18不共啊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个也是我们所言的相貌。第三个是佛的名号啊，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个声音。第三个也是我们所言的相貌。